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今天一同过生活非常开心的，我们要来聊一下最近大家都很希望听到的两个字，叫做清零啊。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大家非常喜欢嘉玲哦，然后是不是有段时间名字有嘉玲的字的还可以什么获得什么优惠哦？那现在大家都一直在希望清零清零，这个清零就是希望说我们的疫情哦能够维持一段时间都是没有任何的确诊数字。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清零是说另外一种清零哦，这个清零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叫做食物清零剂。你家每天的餐桌上有没有剩饭剩菜啊？如果今天家里面有很挑食的人，那就很难没有剩饭剩菜。怎么样可以终结挑食这个讨厌的行为，或者是怎么样可以把剩下的食物让它能够再生，赋予它全新的生命。那今天呢，很开心呢，就请到了乡间小路的主编王瑞婷 Katy 在线上跟我们聊聊食物清零计划，拆解挑食，剩食再生，这也是乡间小路七月号的主要的内容。让我们欢迎 Katy。Hello，
彤文姐，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乡间小路的主编 Katy 王瑞婷。
Katy 来欣赏。讲一下为什么这一次会做食物清零计划这个主题呢？
其实清零这个词刚好很搭疫情的时候，这也是我们意料之外啦。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想计划的时候，就觉得说，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前好一阵子不是都小朋友要在家里上课，然后很多上班族也要远距上班，所以一开始大家都得要出去，但是在那个时段就变成哇，大家很长时间都待在家里，然后可能也变成要料理三餐，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其实有时候家里不见得是妈妈煮饭嘛，有可能是爸爸煮饭，就会变成煮饭者的一个困扰，因为他每天就必须要准备三餐。
对，
那煮三餐的时候，而且那时候不是也是尽量鼓励大家说，不要去菜市场或者是大卖场，可以订蔬菜箱啊等等之类的。
对，
那这时候又会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蔬菜箱一箱就一大堆，那如果家里还没有吃的这么快，消耗的这么快，保存也是一个问题。从食材的保存一直到煮饭的时候，就像彤文姐刚刚讲的，挑食了之后就会有剩菜剩饭，怎么样保存让它不会有一些食物上的卫生问题。因为之前不是也有新闻说有人吃了隔夜菜饭然后中毒啊等等之类的，
尤其现在天气又热哦，更容易有这种状况。因为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最近特别多这种事情吗？是因为疫情的这段期间啊，就是大家都有冰箱资源匮乏恐慌症，就是都要塞得很满。我也是啊，你知道我的那个冰箱还有冷冻库真的都塞爆，一直到最近才比较好，就前面的时候真的塞超满。那冷冻库塞很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结冰，因为它的出风口都被你堵住了嘛，所以你的盒子啊或者是你的袋子外面都会结冰结霜。那其实那都是因为出风口它的那个冷风不顺，你想想看，如果说出风口都被堵住了，那其他地方的温度其实可能不是那么均匀，相对的冷藏也是一样。冷藏如果你堆太满，其实整个的冷率哦，就是它这个冷藏的效率是会不好的，那就没有办法达到原本你希望能够保存食物的这个功能，所以就会变成真的，即便在冰箱里面，它都不见得是完全没问题，不会腐坏。所以很多人吃，最前阵子真的超多人吃了那个冰箱剩菜拉肚子的。所以剩菜真的，如果能够让它不要摆太久，真的是好的，对不对？或者是说根本就不要有剩菜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也有教导大家说，剩菜怎么样再利用？因为像尤其是像叶菜类，其实你在烫过一次之后，那就已经变咖啡色，软软烂烂，根本就已经看着不想吃。然后这个我们也有教。再来就是还有保存食材方面，以及说我们一般都会把它当成厨余的这个东西，我们希望清零嘛，那也希望不要有厨余。大家一般认为是厨余的东西，其实都是宝。那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可以介绍的内容。
而且你刚刚提到蔬菜箱，你知道我之前也有订过蔬菜箱，大概订了两三次。那是在很久之前哦，不是疫情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太忙了。然后我发现家里面啊，什么肉类的东西哦， 其实都不太缺，因为它可以在冷冻都可以放一段时间嘛。
嗯，
只有青菜，尤其是叶菜类会很缺，因为你没有办法买太多，所以你一次可能买个两三天份，你放不长。然后呢，如果你刚好到了这个某一天，就是冰箱已经吃完，你又很忙，没有办法去买菜的时候，你当天就会没有叶菜类。那我家是一定要有叶菜类的，就是绿色的蔬菜，所以我就开始兴起订蔬菜箱的念头，想说一周一箱嘛，哦，可是后来我订了三次之后我就停止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蔬菜箱是它配好的，
对，
你没有办法自己选。然后呢，他就每一次都有青椒，我们家人就没有人要吃青椒啊。然后就每一次都有青椒，我就觉得好烦，你知道，就连续三周就累积了六颗青椒。
青椒好可怕啊，
哦！不想，你也不吃青椒吗？
我是挑食鬼大概第一名吧。
真的假的？所以你有很多不吃的东西哦。
我可以随便就念出200样我不吃的东西。
那你们这次不是也有做挑食问卷吗？
对啊，对啊，
那你根本就是应该第一个去做挑食问卷的人嘛。
我有写啊，我写的洋洋洒洒，还写到我们编辑部的同仁说这个是你吧，就是，而且我是匿名哦，我故意匿名，但是他们一看就知道是我，因为实在太多了。
哎呀，太好笑！那我们就先来聊你们这一次哦，因为要做这个剩菜挑食、隔夜菜食材保存的话题，所以先做了一个挑食的问卷调查，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好笑。来，先讲为什么会想做挑食的问卷调查，是因为你个人想知道有多少人像你一样挑食吗？
这是原因之一。再来就是我还蛮好奇，因为其实身边也有蛮多朋友挑食，但是大家挑的东西各自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像香菇，或者是挑鱼，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很好奇说到底挑食排行榜前几名是谁，虽然我们内心可能就会想说青椒苦瓜一定会上榜，可是我们还是很好奇，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问卷，那放在我们相亲小屋的粉丝页上。那也担心说同温层，因为相亲小屋就是这么些人在看，所以我们也用 LINE 发给各自的家长，然后请他们就是转发到长辈群组，请他们填问卷。那有些人是煮饭的人，他们自己可能就会也会填写说我明明煮得这么辛苦还要被家人嫌，累的是我，被嫌的也是我，那他们可能就会写下一些想法。那我们就整理了这样子的问卷出来。
好，所以我问你，你有一个不受欢迎食材排行榜嘛，对不对？我现在看到那你们那时候是让大家自己填写他不吃的东西来做最后的统计，还是说你有列出一些食材让大家做选择？
没有，我们完全开放式问答，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列出食材的话，会框限住大家，就对这些食材不公平啊！你为什么就只有提这一些？所以我们完全是开放式问答。
那请问你写了多少样？
真的超多耶！你真的不要问我。
真的吗？那你先讲，我比较想知道你的，你的挑食的东西，以蔬菜类来说，还是说你觉得可以用这个消去法？直接讲你吃的东西会比较好讲。
像一般大家挑食的我几乎都不吃，然后再来就是内脏我也不吃，然后像水果类很多我也不吃，什么柿子啊，水蜜桃，然后木瓜，然后芋头，还有什么我想想哦，还有羹类，只要是勾芡的，像什么那个大肠面线啊，鹅啊，我也不吃。一大堆。
所以可是
那听众妈妈们应该很想杀我，不要再讲了。
那你是因为家里面大人小时候大人就不爱吃，所以你不吃吗？
没有哎，其实妈妈对于我挑食这件事情也很困扰，但是我以前个性。因为很多妈妈都会觉得说啊，反正我煮了你就会吃，或者是我让你饿就会吃。现在听众妈妈们真的不要学我啊，小朋友也不要学我。我以前个性很硬，就是死不吃，就我曾经饿了两天什么都不吃，最后我妈妈妥协。
就是说他就是说你不吃就饿死哦，反正我就是煮了，然后你就真的不吃这样，对不对？
对，我就是个很个性很硬的小孩，然后就整整两天不吃。
好，我们就来看看呢，你们做出来，那我相信这个不受欢迎食材排行榜的前五名，你通通不吃，对不对？
红萝卜可以，其他都不行。
好，我们就来，我们来，哎、欸，先来想，我们现在因为他们做的是食材，不是食物哦，所以比如说什么猪，什么什么大肠面线啊、鹅啊、煎啊这种不是哦，这种叫做食物，他们是食材哦，所以那个食材的排行榜，我们先从第五名开始讲起。听众朋友们，你也想一下，你猜猜看，前五名的不受欢迎食材排行榜，谁会夺得冠军？哦，我本来以为这个第五名会是冠军、欸，哎。
但是因为第五名它其实在台湾的饮食文化里面历史非常悠久，在很多它其实不是主菜，但是它是可以搭配的东西，所以它在很多地方就是你只要吃小吃都会看见，所以我那时候本来就不觉得它会是排在第一名。
因为我觉得你们大部分的这个问卷，因为你们有153份回收的问卷嘛，你们这应该都是大人对不对？
我们也大人，
就是大人，就是成人做的这份问卷，而且是那个年纪可能在30岁以上。
没有没有没有，也有20几的哦。
我跟你说哦，如果你给小朋友做的话，这个第五名绝对是第一名。
我觉得给小朋友做第四名跟不一定哎，我觉得第三名也很值得到第一名啊。第一名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呢，我们家这两个礼拜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女儿说，法律根本就应该规定，你们选出来的这个第五名的这个食材，要是禁止出现在任何家庭的餐桌上。我女儿，
第五名，这个争议很大，就是爱的会很爱，
对啊，
然后讨厌的会很讨厌。
好了，我们这样讲，大家一定会，我们这样讲，大家一定会觉得到底是哪几样哦？我给大家可以想一下，你自己现在可以去算，去排一下你的第一名到第五名最不受欢迎食材排行榜。等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就揭晓。今天一同过生活，我们很开心请到的是乡间小路的主编 Katty 来跟我们聊聊他们七月份的主题，叫做食物清零计划，希望大家都不要再挑食了，要真的有食物剩下来，我们也希望能够赋予它新生命，剩食再生。刚刚呢讲了这么久，听众朋友们，你有做好你的不受欢迎食材排行榜的第一到第五名吗？我们就请 Katty 来帮我们从第五名公布起。先讲啊，这个问卷的调查数是153份的回收问卷哈，所以在这么多人当中呢，排行第五的是谁呢？
香菜噔噔噔噔，其实应该蛮多人都有猜到。
但是我跟你讲，大家一定应该很多人会觉得香菜往前排。不过说真的，香菜为什么我刚刚说你要用年龄来看？我小的时候也超级无敌讨厌香菜，可是我现在好爱香菜哦。
洪文姐，我跟你相反，我小时候可以吃香菜，我现在超讨厌。
那你就是越活越回去啊，越大越幼稚的状态。好，那香菜，你看之前不是有一家那个披萨的业者推出了什么香菜猪血糕皮蛋？
我也不吃猪血糕。
那你有吃皮蛋吗？
我不吃皮蛋。是不是我就说我可以轻松讲出200样我挑食的东西吧？
真的，不过他确实啦，这三样东西很多人都是一样都不吃的，这真的不止你，很多人都是。所以香菜是排名第五，那第四讨厌的是什么？
红萝卜。
这个小朋友应该也是会放很前面哈。
对，而且其实蛮多家长都会说，吃红萝卜眼睛会变好啊。小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或者是家长们有没有想要用这样子的话，就是哄骗小孩来吃红萝卜。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对，然后其实我们这次有访问营养师叫刘依礼营养师，我就很好奇，那时候我采访他的时候，我第一句就问说，哎，有些家长讲的，也不要说家长啦，就是想要哄骗小孩吃的那些话，是不是都是都市传说，都是假的？就是什么吃脑补脑啊，或什么之类。但是其实吃红萝卜眼睛会变好，这个是真的。因为红萝卜里面有贝塔胡萝卜素，
对，
它吃进身体里面之后会转换成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这个东西其实是对眼睛有帮助的。但是这个时候妈妈就会跳出来说，啊，那么他就是不吃红萝卜怎么办？其实也是有替代方案，像南瓜、地瓜、西瓜、番茄都有维生素 A。所以真的有时候可能挑食这个东西不用担心，你也不要一直强迫他，因为有时候一直给他吃，一直强迫他，心理压力更大，他反而会更抗拒。所以就可以用别种东西替代。
不过不吃红萝卜的小孩90%也不吃南瓜。 我发现是这样，小朋友也不爱吃南瓜，
我也不吃南瓜，但是西瓜就很好吃啊，番茄也可以啊。我觉得西瓜、番茄应该是大众都还蛮可以接受。
嗯，好，
对啊，再来，天气热嘛。
第三名就是刚刚有出现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叫做
青椒。
但是你后面的括弧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你的青椒括弧是甜椒也不行，也就是那种红黄椒、水果甜椒，也被他们列为在青椒之类吗？
对，没错，
嗯，
它就是有椒的味道啊。
可是我觉得甜椒好多了耶，青椒我自己也没有那么爱，可是我会吃。
像我们挑食者也是有分阶段，有些是完全死都不吃，不管它做成什么不吃，有些是譬如说它是块状吃，它是粉状吃，然后什么东西不吃。就挑食者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啦、
啊嗯。好，所以我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几乎，我敢说，你找不到我绝对不吃的东西，真的几乎没有。你等一下可以想到时候再突然间问我一下哈。
好的，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不受欢迎食材排行榜的亚军由茄子获得。茄子，你也不吃吧？
对
、嗯欸，不吃茄子的人很多，是因为觉得它软软烂烂很恶心吗？
它其实有很多原因。茄子首先第一个就是口感软软烂烂，然后再加上其实一般传统就是炒或怎么样嘛，它其实茄子外皮本来是鲜艳漂亮的紫色，
嗯，
那做成料理之后就会变成咖啡色，其实卖相就不好看，
嗯，
所以这种种的味道加起来，其实就。会很抗拒，我自己都有吃过，我也曾经吃过炸茄子，或者是用各种方式料理过的茄子，
你就是
不爱，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欸，茄子如果变成盐酥鸡的方式，你也不行吗？
无法。可是我要说，我这一次采访的那个料理专家季勋老师，他很厉害，因为我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做一道我挑食，但是我最后还是吃得下去的东西，这样才等于有。解答了那个挑食者的困扰嘛？
对啊，
就他就挑了茄子来做。
对，
我真的发誓，这是我活到三十几岁以来吃过最好吃的茄子料理。
好，那第一名，如果刚刚二到五名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名应该就有答案了。
没错，
不受欢迎食材排行榜，对，苦瓜。你知道苦瓜也是我小，应该是我四十岁之前都没有办法，但是四十岁之后，我跟你讲，不知道为什么四十岁之后突然间就可以吃苦瓜，而且是爱上苦瓜哦。你知道我现在出去外面呢，有咸蛋苦瓜一定点咸蛋苦瓜，有那种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就是那个苦瓜是用卤的。就是有点甜甜咸咸的那种苦瓜哈，
是用卤的，
对，卤的苦瓜，红烧的苦瓜我也一定必点哎、欸，但是我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在四十岁以前是完全不敢吃，我觉得好苦哦。每一次啊，我妈妈只要跟我说这个真的不苦，我跟你保证一点都不苦，然后我用筷子去沾一点放到我的嘴里，然后我就会说你骗人，它明明就很苦。
红姐，你我告诉你，我真的也是这样，因为以前我是就美食的那个线的记者，然后有时候就去采访一些大厨或者五星级的那些料理大厨、
嗯、
他们都会说这真的不苦，你可以吃看看，但因为工作需要，你总不能看着主厨然后那边大眼瞪小眼，所以我还是会吃，但吃了之后我脸就会皱在一起说主厨还是很苦，我没有办法。
对、啊、所以苦瓜是不受欢迎排行榜食材的第一名，但真的有很奇怪齁，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很多东西是本来很讨厌后来喜欢，
有啊，所以、嗯、像料理师或者是营养师他们自己都有说、嗯、因为像营养师他自己也有做儿童门诊，就是饮食方面的，
嗯，
他有时候就会故意跟也不是故意啊，就是会跟妈妈讲或者是跟家长讲说，其实你真的不要逼迫大家，有时候就是只是时机未到，所以我们里面也有邀请一些朋友们就是分享以前很讨厌死都不吃，但是后来可能遇过什么样子的人生转折或什么样的故事、嗯、变成你特别爱上那个东西，就像彭文姐她刚刚分享的这样子，
嗯，
对
对啊，
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像我前两天呢、啊、点了烤鸭外带，就是那种北平烤鸭外带回家，那不是都是有用饼包鸭肉，然后要放甜面酱，然后中间放大葱或是黄瓜条，有没有这种吃法吗？那你吃烤鸭吗？
我热爱、
哦、你热爱、哦、不可思议。那请问你在包的时候里面会放葱跟黄瓜吗？
葱跟黄瓜可以，
可以哦。欸，那你还好啊。
甜面酱是我少数吃的酱料，像沙茶酱我就不吃、嗯、然后台式的那种那个
甜辣酱、
那个、
你也不吃。好，然后你知道我前两天啊，我就分享嘛，就是这个烤鸭，因为我们家啊，这个烤鸭通常烤鸭三吃哦，每个人要每人喜欢的不一样，我就讲到说，哎，我们家老公喜欢最喜欢里面的什么，我喜欢什么，我儿子喜欢什么，我女儿喜欢什么，结果呢，就有人说啊，他小的时候啊，因为他不吃鸭肉，他也不吃葱。也不吃黄瓜、嗯、所以他小时候呢就是直接
吃皮吗？
然后里面刷甜面酱卷起来吃所以这很有趣啦，就是挑食可以讲出各式各样很好笑的这种吃法、哦、真的蛮有意思。那我们就来看看，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让这些大家不喜欢的食材变成家里面的人能接受嘛。所以你刚有提到你们采访了一位料理高手季勋老师，他用烹饪的手法解决挑食，总共有四招、哦、那甚至让你这个绝不吃茄子的人都说你吃到了生平最好吃的茄子。
没错，
那我们就先来讲茄子他怎么做好不好、
哦、茄子吗？茄子他其实用的是里面他有综合里面他那几招，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把那几招讲出来
好啊。
首先第一招就是改变食材的形态、嗯、就是它的外形、嗯、
对，
很多人是因为外形不讨喜，像香菇黑色的，有些人就说、嗯、哦，我不要吃黑色。木耳黑色的，他不要吃。改变形态、嗯，你可以打成泥，或者是切碎混合在别的东西里面，
嗯，
或者是做成酱料或汤底、
嗯，
其实也都是方法之一。
嗯，
那第二招就是换烹调方式，像我们刚刚有说嘛、嗯，很多炸物其实大家都还是可以接受，蒸、煮、炒、炸，如果都不行。那我们还有腌制、发酵，其实这些都会几乎都已经改变了它的味道了。
对，
对。那再来第三招，就是属于味道方面，像茄子、青椒这种，你远远经过自助餐店，远远你就知道啊，它今天一定有出青椒炒肉丝，因为就是那个味道很可，你就会闻得到。那这种方式可以比较用减量的方式掺杂在料理中。或者是把它切得很小，
嗯，
那或者是用第四招调味料，
嗯，
有各式各样的调味料。如果你喜欢泰式，我们就买那种泰式酸辣。你喜欢韩式，我们可以买韩式辣酱，
嗯，
然后或者是川味，你可以买椒麻。用这样子，其实这四招都可以互相混搭，
哦、
就可以让这些餐点会变得更好。我们青椒不是永远一定要青椒炒肉丝啊，我们可以把它切得更小更细碎，然后可能变成是泰式口味青椒，或者是你先腌过或者再炸过，其实都会改变。
嗯
嗯，
所以我有看到哈，那我还是很想知道，那它的这，因为我有看到，所以它的茄子我已经看到它怎么做了。你说的就是这个吗？茄子抹酱、啊、
是的，没错。
他确实就用到了你刚刚所说的这几个方法。第一，他就已经把它完全变化了它的原型，所以你已经看不出它是茄子了，对不对？
没错。所以如果因为我是采访，我必须要知道它原料是什么。可是如果是一般家里，你就拿出一个酱料，说啊，这是抹面包的抹酱。
嗯，
其实它因为它里面加了花生酱、味噌、芝麻酱，还有一些味淋做调味。
嗯，
那小朋友如果爱吃花生酱，你就可以花生酱多加一点啊。其实抹起来真的就是花生酱的味道。
嗯，
那如果说不要这么甜，你可以味噌酱多加一点。
嗯，
那像季勋老师他自己说，他家的小朋友很奇怪，他不吃花生酱。
嗯，
所以他就会拿其他酱料代替，他就会把芝麻酱或胡麻酱多加一点，就是看家里的人喜欢什么样子的味道，你就可以利用什么样子的调味料去做搭配。
嗯，
然后抹起来真的非常好吃。
这个
我们那天去拍摄的摄影大哥，他也是死不吃茄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相信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快吃一口。”然后他用满脸忧愁的脸吃下去之后，就说：“哎呦。”可以哦。
不是啊，因为它不但是看起来不像茄子，它连味道都不是茄子啦。 因为加的酱料，因为加的酱料味道很多都很冲。我看你看我看你们上面写这个季勋老师他在他的茄子抹酱里面加的是花生酱、味增酱跟芝麻酱，对不对？这三个酱加下去，你还吃得出茄子？而且茄子是把它打成泥，再拌进去调匀之后，抹在面包或是饼干上面吃嘛，当做一个抹酱嘛，对不对？
是。
这你那我问你哦，你是不是完全吃不出茄子的味道？
但是你会吃得到它的质感，就是会有那个茄子软软的那个质感。但你如果不要仔细，因为我已经内心已经事先知道茄子了，所以我会特别用心去在那边用嘴巴舌头在那边挑。
对，
可是如果你不讲其实没有感觉，因为茄子烫过之后就是软软的嘛，那其实它是切成小丁，它没有到完全是个很软烂的状态。
好，
其实还是吃得到口感，
是不是蛮厉害？然后呢，在进广告之前，我再跟大家分享，季勋老师在 Katie 的采访之下，还有变出几道，包括隔夜菜大变身，比如说彩椒这些东西可以变成泰式蔬菜沙拉。另外还有，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他竟然可以把，因为你们的重点是在除了剩菜变身之外，也希望能够尽量减少。
厨余
嘛，所以居然可以有把，比如说马铃薯啦、红萝卜啦这些，如果有吃剩的，它还有放进这个皮耶，马铃薯皮，
就是一般我们会丢掉这些皮都可以再利用，
红萝卜皮、白萝卜皮都可以把它，
还有很多皮哦，
对，洋葱皮，然后都变成一个乡村风蔬果皮咸派。我跟你讲，我用讲的你们一定觉得哟这样，可是你看到那个照片你就会觉得哦，这看起来真的颇好吃哎。所以这一期的乡间小路哦，我觉得这几个食谱真的是蛮有趣。那稍待一下，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再请 Katie 带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些挑食排行榜上有名的食材产地，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应用，对不对？是我们想不到的。待会再跟 Katie 聊。一同过生活，今天很开心跟乡间小路的主编 Katie 来聊聊的是食物清零计划。刚我们讲到就说很多的蔬菜皮还可以变成咸派，然后 Katie 说可用的皮可多了，有哪些皮可以用啊？
其实像一般我们削掉的一定最基本就是红萝卜、马铃薯这些皮嘛，
对，
然后还有像是洋葱皮，这是大家一定会剥掉，这不可能吃嘛，就是那个比较咖啡色的那地方，
对啊，
但是那个其实有很丰富的硫化素，它可以像烤肉，中秋节烤肉的时候大家不是会腌肉吗？这个时候请把那个洋葱皮加入腌料之中一起腌，当然不是叫你吃进去，你把它加入腌料里面一起腌，到时候烤肉的时候，因为不是就会高温，之前新闻不是也很常报高温烤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致癌物叫加番胺，对，这个洋葱皮的硫化素就可以降低减少这个致癌物的产生，是不是很实用？
没
错，超棒。对，那像凤梨中间的，像现在夏天了，凤梨很好吃，很甜。这个凤梨皮大家一定丢掉，这绝对是丢掉的。那削完的肉中间那个很硬很硬的心，其实大部分的人也都是丢掉，但是它里面一样也会有非常多的酵素。大家也可以在腌肉的时候就把它加进去，这样子就会有自然的甜味，你不需要额外加糖，而且还会让肉质软化。那像是有些朋友们吃水果，苹果皮会削掉，葡萄皮也会丢掉，这些其实它们里面都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都是可以再利用。那我们这一次还有教，就是除了把马铃薯、红萝卜皮做成派之外，它其实把它盖在上面，放进烤箱里面烤，吃起来会变得脆脆，很好吃哦。然后我们这次还有教火龙果皮，大家会想说火龙果皮怎么吃啊，那么厚一层，
对啊，
但它真的可以吃哦。火龙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甜菜红素。那其实甜菜红素这个营养成分，抗自由基、抗老、抗氧化，就是听起来就觉得很想要。
就是我们会去买甜菜根的同样的物质吗？你的意思？
甜菜根也可以，其实甜菜根也很多人不吃。
嗯，我前几天才买了一个甜菜根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上礼拜去听到有人在分享，现在在欧美有一个很风行的健康瘦身果汁，叫 ABC 果汁。A 就是 apple 苹果 ，B 是什么？甜菜根。
嗯，
然后 C 就是红萝卜。它三种水果，三种这个东西打在一起，说可以达到非常好的这个瘦身的效果。其实你看它真的都是很营养、很健康的东西。
是，像刚刚彤文姐讲的这三个，它其实除了瘦身之外，它这三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有抗氧化的。
对，它们的抗氧化功能应该非常高哈。
对，
瘦身养颜美容。
苹果皮，你要削进去，你要切进去一起打汁的时候，你皮就不要削啊，一起打进去。
对，
然后像我们这次介绍的火龙果皮，它其实也有很好的营养。那不好吃怎么办？因为它一定不好吃嘛，它就是看起来就不好吃。那我们就用腌制的方式。它其实腌完之后会 QQ 的，有一点像是蒟蒻，蛮好吃的。对呀，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会想要照着刚刚 Katie 分享的，把果皮或者蔬菜皮再利用的话，可能你要选第一个有机的，对不对？
没错。
那有机认证的，然后清洁的部分也要清洁的比较彻底哦，就不能随便洗。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洗苹果啊，因为要削皮，就随便冲两下水，你可能就必须要洗的仔细一点，对，刷洗。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之外哦，你们这次还做了一个企划，很有趣，就是走访挑食榜上有名的食材产地。那当然可能我们没有时间讲到全部、我们就来挑，先来挑香菜好了。我很想知道香菜怎能够怎么变化，让我们家的小孩，因为我们家两个小孩都，因为我女儿就说，我儿子才六岁嘛，我女儿都会协同我儿子说，呱呱，你有没有觉得政府应该要立法禁止香菜这种食物出现在家里面的餐桌上？我儿子就会说，对。我很想知道，到底怎么样可以骗小孩吃香菜？
其实香菜，要家长做其实有点困难，因为香菜它就是那个味道。但是我们采访的是在彰化北斗的香菜家族，他们一家三代已经种香菜一家子了。那其实他们有研发出非常多的副产品，譬如说香菜粉，它就是个绿绿的粉。那如果你把它放在那边，其实你不要去洗，因为它东西做成粉之后味道已经没有这么的强烈了，然后颜色也还 OK， 你就把它就是台式抹茶呀，对，所以很多人会把它拿来做成蛋糕，搭配红豆，就是变成红豆抹茶蛋糕，但它其实是香菜。那另外
但它没有味道吗？
其实很淡。
真的假的？
然后他们还有做香菜面，其实一般坊间其实也会有买得到，譬如说什么南瓜面、红萝卜面。
对对对对，
你吃面的时候根本也吃不到红萝卜味跟南瓜味，但是会有那个淡淡的颜色，对不对？那营养成分也会在里面，所以它其实做成面的话真的也不会有那个味道。
我有看到这个北斗这边有一个伴手礼是香菜粉，它就是磨得起来就像你说的很像是抹茶粉一样。
对，
那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把香菜粉用在千层蛋糕上面。
对啊，就像我刚刚讲，它就是台，就是他们觉得
台式抹台式抹茶。
对，那其实
你有吃过香菜粉的味道吗？
我自己没有吃过香菜粉的味道，
因为我女儿啊，此生最爱的东西就抹茶。我好想拿香菜粉去骗她，看骗不骗得过。
我告诉你，应该是可以。
真的假的？
因为甜点红豆都是味道蛮重的东西啊，而且千层蛋糕中间又有很多的奶油或者是 cream 之类的，其实可以盖过这个味道，我觉得是很合的。
我觉得如果很讨厌香菜的人看到你们做的这个香菜的华丽转身一定会崩溃，觉得
你很想杀我们。
对，
但是我要说的是很多人都会因此而想挑战，所以像他们就会吸引到一些店家来合作，譬如说有香菜咖啡，
我看到了香菜拿铁，
对，然后还有香菜啤酒。
我跟你讲，虽然我自己本身酷爱香菜，你知道我就是任何那种比如说你不吃的香， 面线啦或什么东西啊，我都要撒很多的香菜，我会觉得好好吃。但是啊，我这种是喜欢吃香菜原味的人，看到这些华丽转身变成香菜拿铁咖啡或是香菜蛋糕，我都觉得很抓狂，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好有意思哦。好，那
说不定就会让不吃香菜的人可以吃啊。
好，那香菜之外我们再多讲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可能只剩下一两分钟，我们讲一个洛梨的籽。确实有很多人不吃洛梨，我女儿也不吃洛梨，我女儿不吃的东西大概跟你有的比。那我就发现说这个洛梨，因为洛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它有好多名字哦，它在我们有时候用一些保养品上面写乳木果，乳木果油其实就是洛梨油，然后它在欧洲被称为幸福果哦，幸福果油也是洛梨油。那你们就讲到说，其实在台湾，因为我们之前也曾经有好几次节目都有讲到洛梨，台产的洛梨，那比较大颗。那你们说其实洛梨除了生吃拌在沙拉里面沾酱之外，我看到还可以做成洛梨薯条，就是炸来吃。但我比较有兴趣的是洛梨籽的运用。
哦，对，因为它大家一般其实不太吃洛梨，是因为有些台湾人比较不知道怎么吃，一般都是只有生吃它，
对，
或者夹在那个三明治里面。
对，
那不喜欢那个味道的就觉得我好像在吃蜡烛，
对，
因为油他们油分很高嘛。
嗯，
那如果不爱吃的就是刚刚烹调料理方式煎煮炒炸，总是会有适合的。那所以像在他们这边就有研发出很多不同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炸薯条，就洛梨炸薯条，洛梨冰淇淋，洛梨馒头等等之类的。那刚刚说的洛梨籽的部分呢，他们就是用加工的方式开发出了洛梨籽拌面，它其实那个面里面面糊里面就有加了洛梨籽，还有洛梨籽茶包。对，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应用在生活中，当然有其他的，比如说像是手工皂啊、洗发精等等。但我觉得洛梨茶包，我有喝，
很有趣，
蛮不错的。对，
而且其实好多的水果或是蔬菜类，它们的籽跟皮都拥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所以能够做这样的开发运用哦，不但就是减少食材的一些废弃之外，其实也能够让我们吃到更多的营养跟健康，我觉得真的很棒。这次的乡间小路做的是食物清零计划，拆解挑食，盛食再生，非常感谢主编 Katy 来跟我们聊天，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期的乡间小路里面找到你家餐桌的剩菜解答。谢谢 Katy 哦，谢谢
大家，拜拜
拜拜。